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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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放掌。好，佛期第六天，上一天我们讲念佛的方法也必须有它相应的规矩，又从中呢讲，又讲回了念佛的一些功德，本具的功德。这些功德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都讲过。四十八愿的前十七愿，你看有讲说念佛呢又会具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每愿当中都会有它相应的五眼六通。所以只要你持诵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具这些法的果报相。其实五眼六通是修行的果报相，修行的果报相呢不是修行的最终的目的，但它是修行的果报。比如说佛分三身，有圆满相、圆满报身、卢舍那佛，还有法身佛、毗卢遮那佛，还有化身佛释迦牟尼佛。但是修行的卢舍那佛呢就是圆满报身相，它具一切圆满的法。具一切什么圆满的法呢？具一切福慧于一身的法。所以讲到福，一般我们凡夫看福都是看什么？看相。就算是他能离世间的染污相，修学佛法和念佛求生净度，但是他也是见相的。他说依相来确定这个法的可修不可修，还需不需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有它相应的因果，你修到那个地方自然就会出到那个地方呢你修过来的相应的修行的果报相，也应当是福慧的相，法力的相。所以在阿弥陀佛的前十七愿呢，还有后边二十几愿，还有三十二愿，种种啊都具六通。所以这个六通我们怎么看呢？修行呢不求宿命，不求念佛的人呢不求说天眼通、神足通、宿命通，但你念佛的过程当中是具的。比如说呀，你精进的念佛求生西方，在求生西方的过程当中你信受了弥陀佛这个法门，你也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什么？因为娑婆的染浊和五浊恶世种种的苦，你为了要离苦呢，必须有一个离苦的相，那就是求生，求生西方。你在求生西方的过程当中，有了内心的目标，也有了让你这个目标能确立的苦的因缘，种种因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精进努力的去念佛，随之而念佛呢，你的信愿就慢慢的剧增，求生西方的心呢，就慢慢的圆这个往生的相。你往生的念在心当中是一种相，你心念当中的一种相，这种相有，但是还不圆满。你要通过念佛，通过经常想西方、忆佛、念佛、观想、持名、持相，这种相才慢慢的能圆满。在圆满内心的圆满的这个往生西方这个念的相的时候，你根本上对宿命通就不会那么注重了。你可能一开始会注重，因为要证得五眼六通，所以你才去念佛。但在念的过程当中，念着念着这个相圆了之后，宿命通的相，宿命通的这种修行的果报相，这种神通你就不会执着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念佛人说听到了别人讲说，哎，有这个多好啊，可以知道宿命。是念佛人让大家精进，就是让大家怕宿命以往呢所做的因果积累的业会牵扯你。比如说曾经有个故事，也不是故事，真实的事情，经典记载，有一个很老的长者来求佛出家，哎，恰好佛出去办事了，不在精舍。后来的时候他就到精舍面前就哭，跪下就哭。之后这个佛的弟子们出来了，说老人家你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我想出家呀，这个家里的儿女太气人了，这个世间就不能待了，反诉苦啊，一大堆事情。后来的时候这个罗汉呢用神通一观，说你不行，回你出不了家，你回家吧。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八万大劫没有种一点善根，你这个人也难遇啊，八万大劫都没种一点善根的人也真难遇啊。这个年长的人呢，这个老人家一听更加灰心了，完了，世间呢都这么苦了，搞不下去了，我来出家连家都出不成了，这个就彻底完完，就彻底的想死的心都有了。还是这样，后来他就回头了，垂头丧气的走回去的路，正好路途当中呢碰到了释迦佛。释迦佛就问他说，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忧苦嘞？哎，他说我去听说呢，释迦佛是这个世界上的大觉者，他是佛，巨大慈悲，我去找他出家，后来他不在，他的弟子说我八万大劫都没种了善根，不能出家，让我回来。后来佛说好，你跟我走，我能让你出成家。他说是真的吗？真的，你跟我走。后来他又跟他回到了精舍了。后来的时候他的弟子就看说，哎，世尊回来了，释迦佛，怎么后边刚才那个人让他走不能出家那个人就回来了。那释迦佛就开始坐下来让他跪下来，说善来比丘啊，须发自落。他自动就像那种出家人的像了。弟子们就很疑惑，他说释迦佛，我们用神通观他呀，说他八万大劫没种一个善根。释迦佛说那八万大劫之外呢？他八万大劫之外就是我们观不到了，他八万正好在八万大劫的那个前一 一世前一劫他种了一个善根，所以今生才出家。他种的什么善根呢？他去山崖砍柴呀，有一个老虎咬他呀，要吃他呀，结果他就到山崖边上那个树上，爬到那个树上之后，这个老虎马上要爬上树吃掉他。后来他就念了一声南无佛，所以他才出家。所以从这个经典记载说，宿命通啊，随缘有，神通随缘有，但是不要执着。要是真是修行的念佛人呢，真正修到那里，说我念佛已经可以了，能往生了吧，现在我信心已经具足了。有的人对自己的念佛能往生是具信心的，是能看出来自己往临终能往生的，他不是自高自满的，他是带着理，也曾经走过来求生西方修的种种的法的这条路，他因为他所有的行，也因为他懂得怎么样念佛的这个理，再加上行的过程当中带着理，理的显发是靠着行，所以这样呢助他往生西方的念和因缘在临终他有把握，你知道吗？说自己能往生西方是要有根据的。什么根据啊？自己的行，自己通不通，在行的过程当中通不通理，再加上你对娑婆的厌不厌离，这三条你可以再加一条，不叫结十方罪造大恶业。这也师父经常讲的，结十方罪造大恶业很可怕的。要是有犯赶快忏悔，而且忏悔呢必须要实相忏。在修阿弥陀佛法门当中，由法华三昧善生出来的一种忏法叫净度行愿仪，就叫净度忏。我们这里有拜过的，拜过七天之后呢，这两年就没拜了，以后在明年的时候还会拜的。除去这一条，不要结十方罪，不要偷盗常住的东西，不要诽谤大乘法师，你诽谤人家讲大乘的佛法的法师，那罪不得了的，我不骗你的，不得了的。还有人家送无量寿经念佛送法华经的，你都不能诽谤人家的，包括出家在家都不可以的，这个罪很重的。所以这种过失呢是不能犯的，犯了赶快要忏悔的。所以你通过自己以往的修净度的行，种种的持戒，受八关斋戒，受在家五戒菩萨戒，回向西方，平时又行六度布施，忍辱精进，持戒，护持道场，最重要的是听经，听大乘经。其实诵大乘经和听大乘经是并齐的，有的人在家诵大乘经但他不听大乘经，知道吧？趁即戒趁等持，等持戒就是持戒要精严，要好要戒，有犯就忏，有犯就忏呢也是持戒的。再一个就是多听大乘经，你求生西方发愿临终呢往生西方净土，多听一些大乘经典，大乘经典都导归极乐，你这样的你已经做过这些事了，已经经历过这些事了，已经为往生做过了很多准备，也已经内心真正的确定想往生西方了，这时候是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把握能往生的，你懂吗？ 有没有把握。有人讲说自己往生有把握，他必须得是跟理相应，跟行相应，厌离娑婆，而且对佛法呢一定要真的信受和好要。随随便便讲说我能往生，那不行的，那是妄想，叫妄生了，妄念生了。你不具这些功德，你说自己能往生，是你真信阿弥陀佛。但是信，由信而生的种种功德，往生的因缘，你看你具不具？看信产生的作用，不能只看信，听明白没有吗？因信往生，但是最终还要看你信之后，因这个信心而做出来种种跟信相应的事情来求生西方的，听懂吧？只凭信没有行，那只是说说，听清楚吗？你有那个西往生西方的心，但是你不一定有往生西方的缘，因有了缘不具足，佛教讲因缘的，这很重要的。所以真正的缘具足的，因又有的，往生西方心又有，这些行呢他又做了，听经的理他又行的过程中带着理，理呢靠行贤，他能确立自己临终的往生。但是师父还是要提醒一点，你没有宿命通，你今生这一世可能功德缘，但是宿命就算八万大劫的那之前的业要是现前，在你临终现前呢，你可能能度得了八万大劫，但是有八万大劫之外就不能度，还要仗你的道。有的时候师父，那我辛苦这一辈子不完了吗？那不要念佛了，彻底不要了，那白干了，到最后白用功了。其实不是的，凡是知道这样的，真正明白往生是靠一念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的人，真正透彻这个理的人，他最终还会知道自己往生，临终能往生的时候，他不生懈怠，他还要在这个火上加一把柴。大家听得懂吗？加一把柴，就怕临终业现前。我们通常讲的说，哎呀师父，我念佛就怕临终业障现前，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人讲的最合适呢？就像师父刚才讲的，他已经知道自己临终可以往生了，但是他知道他没有宿命通，没有宿命通，还有一分无名未破，那修的再圆满还有一分无名未破，因为这是娑婆世界，唯有释迦佛他应现来做佛度众生的，其他都是要留那一分。所以留那一分是干嘛呢？也有一分没有破，是为了要跟阿弥陀佛的48愿相应，跟愿相应。有的人讲说往生必须得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没错，一定往生要跟48愿相应，但是阿弥陀佛那个48愿的每一个愿太大了，我们很难做到，但是你跟那个愿相应，尽量跟愿当中的内容相应，那个愿发的那个愿是应众生的求，所以他才发的愿。所以你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应阿弥陀佛的愿，你也要了知说我现在能往生，但是我还没有到临终，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因缘现前的，一旦因缘还没现前，在这个等待因缘的过程当中，兴许会退，听得懂吗？兴许会退。所以你必须在那一把火上，那个火上加一把柴。有的人就会讲说，师父啊，怕我临终业障会现前， 哎呀，求师父慈悲，临终帮我助一下念。我确定我能往生西方，但是我不是疑惑，我也真信佛。但是为了让我的念，一心念佛的这个念，能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真真正正的往生到西方去，你慈悲一下，帮我助一下念。你懂师父讲的意思吗？你慈悲一下，帮我助一下念。这个居士讲这个句话的时候，不是说他对自己没信心，也不是他不相信他自己临终能往生，他相信自己临终能往生。但他的怕不是怕自己的业障，他也忏悔过，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嘞？为了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为什么？因为往生到西方国里去啊，都是佛像。佛像就是什么像？佛像就是出家像嘞。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这个出家师父啦，就稍微除外一点了。要是在家人的话，他还是有一种一个功德没圆，你懂吗？这出家的相的功德没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有的人总想说让师父呢有福报和因缘，让师父送他一把。这个送没错的，其实这种送没错的。为什么？为了你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因为阿弥陀佛的愿是谁发的呢？是法藏比丘发的。比丘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出家众啊，男众为比丘的。那你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想让自己的愿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不让无量劫前八万大劫前的之前的业现前，那你就要加一把财。加一把财就是什么？加一把财的方法太多了。一，这把财包含太多了。第一点是记住，不能不念佛。就算你知道了自己能往生，确定了，你也不要走回头路，再做一些，哎，有些事情我确定往生了，阿弥陀佛说七天之后来接我，这七天我得准备，有些事情没搞完，赶快去搞。这七天你要干嘛呀？清净身心，每一天呢，早上起来沐浴了，换新衣服，燃香，礼拜南无阿弥陀佛。向南无阿弥陀佛礼拜完之后，再面向西方礼拜南无阿弥陀佛，要供佛，要一心念佛，万事俱歇。记住了吗？万事俱歇，也什么事都不做了，阿弥陀佛来说来接你，你每天就是行道。行什么道？这时候就是真正的行三昧了，你已经知道佛要来接你了。这时候你来在念佛，在拜佛，在求生西方，是真正的三昧，真正的三昧。因为它可以调直，把你一切的因缘，让你生执着的因缘，全部都是一念西方。这也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为了慈悲我们这些念佛的行人们，他临终会来通知你的，叫预知时至。干嘛呢？因为你有一件事还没圆，就是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愿生起来是有因的，虽说你想离苦，但是有一个真正的上品上生的人，是现出家相，受出家的菩萨戒，一辈子弘经演教，之后呢念佛求生出家，发菩提心度很多众生，他求生极乐世界念佛的，这上品上生啊。大家听得懂吗？也为了让大家能上品上生，所以那时候你就应当做这件事了。其实那时候只是不是等待阿弥陀佛来接你呢？是，但是 假如说佛真的来通知你几天之后来见你，在这个几天之内当中，其实你已经是把自己未做完的事情圆掉。那有人说是不是死了之前剃个头现出家相，现在也有人那么干，一个居士完了之后死掉了往生了，完生之前说哈哈，师父有个愿望，一辈子没出家，把我的头发剃掉了吧。他那不叫出家人的，只不过为了满他的愿给他剃个光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欺师啊，时时给他受戒呀、啊，他不算是真正的受过戒的比丘啊，或者是受过戒的比丘尼啊。那刚剃完头的比丘尼就受戒是不入法的，是不是？刚剃完头还要观察他几年，是不是？考验考验他，是否真正的有姻缘出家呀？是否怀孕啦来出家呀？那都不行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有的地方可能有的法师为了方便能给一个信心，让他不要忘记南无阿弥陀佛，给他头发剃光了。假如要是说真现个出家相，算了吧，真清净常行三昧，你要有真清净的缘才能常行三昧，出家就是真清净的缘，所以他就能常行三昧。你别看他有的现在可能有一些不精进，有一些出家的法师不精进呢、啊，也包括师父在内啊。大不了说不精进，他这个形象还是精进的形象吧，还是精进的形象。只要他这个缘在，总有一天他这个缘就是行三昧的缘。大家听得清吧？再有就是怎么样来圆满这个相呢？那就是临终之后要多供养三宝啊，这不是化缘呐、啊，都死了还管那个钱了去哪里了呢？是不是啊？那你要多供养僧团，供养出家师父，要做普利的佛事，修庙造佛像印经书，你懂吗？有的人说师父啊，我已经确定往生，我还做这些干嘛呢？讲这个话的话，就是因为你还有些不舍，要不然就是因为你有些小小的一点自我圆满，这种自我圆满就不行的，这会障碍你往生的，你要听清楚啊，将障碍你往生的。师父教你们一个好办法，阿弥陀佛哪天通知你说某某人呐，你要往生了，赶快房产转移，完了，我告诉你完了，你转移。有的人呐，千万不要瞎想哎，他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赶快要把这个房产转移，财产转移，干嘛呢？转给他最希望的那个人。师父讲句实话，你要不真心就供养三宝，要你要是要不然你就别管这个钱的去向，你管他呢，是不是？你管他呢，放在那儿爱谁搞谁搞吧，是不是？充公也好，亲戚朋友拿去也好，就不管他了。你一定要记住啊，你要真知道自己往生了，能确定往生西方了，你别干这种事的。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说几天之后你就往生了，你一下去转移，我还怕你这个八万大劫前的业现前把你给转移了。你本来是西方的，完了把你给转移，你移到别的方去了。生在诸佛世界还好，要是生到六道就不好了，听懂了吧？所以你这样的因缘具足，就是说真正的自己相信自己能往生了，你也信受的，还要继续去做圆这个功德。可能往生西方的缘因缘你聚了，但是你还未跟阿弥陀佛的48愿完全相应。 为了让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你如是还要做，听懂吗？这样的话你才能确保的真真正正的往生，这个时候做就不是为自己往，单单的为自己往生做了，因为你已经确定自己能往生了，弥陀佛已经通知你了，预知时至。这几天做是给谁做呀？真的是给众生做。别看你精进的在每天拜佛念佛诵经，但是却是给真的有缘人在做。因为真正的确定自己能往生了，他一切的做都是发真正的发菩提心的。所以大家也要记着，你在临终之前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圆那个阿弥陀佛大愿的那个愿，要跟他相应，要圆那个真正的愿从何来的那个因，阿弥陀佛大愿发大愿那个因。你这样往生西方可以增加莲品的，你懂吗？可以增加莲品的。哎，师父就通知说，真的快到往生的时候啊，那几年呢，其实人呢，要真正念佛的人，在往生的前一两年，只要他有，他真正想往生，他平时不要造大恶业，他绝对能知道他快往生了。我总说世间人快死之前都有预知时至的，只不过他不知道，最爱吃那一口面条，赶快给我搞手擀面啊，回光返照一下，搞个手擀面。手擀面刚吃到嘴里半碗，刚吃进半碗咽气了。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隔壁邻居啊，我老奶奶生病了，胃病，那时候可能是胃癌啊，但查不出来，那时候没有现在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查得清楚啊，反正就知道是胃病，是不好的。癌这个词好像我都没怎么太听过，就这几年听到的，之前就没有听过了。他就躺在床上，后来的时候他突然就起来了，慢慢好转了，还好的那么彻底的，出来跟邻居聊天，就那两天隔壁邻居聊天，人家说，哦，哪个老奶奶，你这个这两天恢复的很好啊，哎，出来了，是的，还跟人家聊天，还送人家东西。后来他就说，他就喜欢他几三儿媳妇，好像我都忘记了，他擀得到什么面呢，打一个什么酱的卤子。后来他三媳妇很忙，但回来给他做了，他吃了刚到半碗，吃着吃着一下就咽气了，在饭桌上啊，饭桌上吃了半碗面条咽气了。那时候不懂佛法，村里的人都讲说，哎，这个老奶奶总算不做饿死鬼了，死之前还吃半碗面条，就是这样讲的。他不懂因果的，他也不学佛，他就用自己的那种，哎呀，那种看待这件事情下个定论说，这个老奶奶还算挺有福的，为什么？死之前没受什么大罪，得了病突然好了，想吃那一口面条，吃了虽说没全吃进去，吃了半碗，但是他就死在了饭桌上。但回过头来一想，他的亲人一想，是的，我那个婆婆之前，我婆婆以前很抠门的，很对媳妇儿不好的，但是她把她那个东西就送给我，偏要送给我，以往都不跟我讲话的，但是她偏送给我，你说怎么回事？哦，可能她知道自己要死了，那个媳妇还恨一下说，以前我那个恶婆婆很坏的，总算在死之前还良心发现，为什么？以前折磨他吧，骂他吧，老上两辈的，这个恶婆婆还良心发现了，他死了之后我帮他哭一场吧，那出殡的时候那哭的叫的呀，简直就是瘆人。但是回过头来，哎，眼泪一擦又嘻嘻哈哈，就这样的。所以世间人他死之前也有知道自己死的这个相，只不过世间人是回过头来，人死了之后回想回想是那么回事，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知道， 但我们真正念佛的人呐，这个因缘一到，他就觉知了，哦，是不是往生的因缘要到了？这两年呢，不是身体不如前两年了，是这两年呢，我西方的心自我感知，自己念佛的时候啊，感知我西方的心呢，好像越来越圆满了，往生的时候到了，那马上生的无比的欢喜，那不是说哎，这两年不如前两年了，师父我老了，可能快死了，哎呀这么悲哀呢？真正预知实质的人就不是这么悲哀讲话的，但他自己心里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真的快往生了，他把他以前要做一半的功德没做完的，甚至现在有机会和因缘要做的功德他都会做完的。你看有一些往生西方之前的人呢，也是前两年呢，这两年我听往生西方的人越来越少了，都是听师父那个人往生了，现在把往生变成了那个人死了，现在往生这个词就变得死掉了，就把死掉叫往生了。其实不像前早些年那种说往生了，他真的往生了，不可思议啊，他真的去西方了，阿弥陀佛接他了。现在师父我跟你讲，那个老奶奶你还知道吗？那个居士，我说怎么了？往生了，是在前几个月都走了，往生了。你听听这个话的意思啊，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这个往生现在变得太随便了，随随便便就能往生。这种词语的用在说，那你用在说死，有人死了太难听，说往生一点好听一点，可能会因为这样吧，都变成了往生了。我师父经常就说。真往生假往生，往生了得什么病？我说那死掉了啊、哦！是的师父死掉了，往生了，我死掉了啊、哦！他说师父往生了死掉了哈、哦。你懂师父的意思吗？这也是对死亡的一种美好的赞美吧。但是赞美归赞美，还要赞美一下，是不是增强一下自己的信心，也给人家随喜一下人家做的功德，何况是佛教徒了。但是你不能把往生看得太强夺，太强词夺理，你知道吗？你把这个词啊就偏要安到那上面，完了你跟他讲那不是往生的理，好像不是真往生，他偏要因这个词给你夺那个理，是往生，往生了，那不可思议的。我说不可思议哪里呀、啊？他之前念佛很精进的做居士怎么样了？临终的时候在病床上，我看他，我们帮他助念了，后来他往生了。我说是你不可思议吧，你直接讲了你帮人家给助念往生就完了。他有的时候啊他讲话含蓄有内涵的，你懂吗？都很含蓄的。这个往生啊，你要真去面对他，你就没那份真的因那种词必要强压上去说就是往生，就是往生，那个不行的，他是要带理的。其实我经常讲，往不往生不是人家说的算，是你自己真的内心明白你能否往生，却不是人家讲说你能往生你就能往生得了了呀。我总是这样讲，哎，你不能这样的，经常给人家下定论说，哎呀，那个人往生了，那个人往生，到后来说，哦，我经常去称赞人家往生，我到后来也往生，那不叫称赞，那强词夺理呀。大家要听得懂啊，那往生真是内心明白的，我相信九修的老参们，他内心都懂得，他都懂得师父在讲什么。是否能往生？有的时候啊，往不往生真不是放不下的事情，用放不下来形容罢了。但是透过放下这个词啊，能看出 那种心是不是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是不是真正的跟往生的法相应的那种内涵，你懂吗？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啊，和平时的时候随顺因缘，老了老有所放，不放不行的。师父真经常讲啊，到什么因缘不是你说的算，你能抓得住就抓得住的，大家都懂这个道理的。你八十了，八十了还管银行钥匙啊？不可能的，是不是？你到那个，就算你再不放，因为年纪的老，你都会说，我老了，不行了，现在交给年轻人吧。随着老，你那个气势啊，就没了。我跟你讲实话的，实不都不是放不放不下的事情，到姻缘的时候必须得放下，必须的，不是人家强压你的，是你懂得到时候了该放下了，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懂得这个，师父讲这个话的，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呐，这一辈子啊，有的年纪大的一辈子姻缘到了，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都很厉害的，早些年师父认识他，那说话都顶呱呱叫，办事情都是全得听他的你懂吗？全得听他的，这不听他的都不行的，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但后来呢，随着年龄，现在我看他改变了很多，是真正的改变了，还是他本具的因缘改变的他？可能因通过学佛求生西方佛法的了解，他有所改变，但是还有一个改变他的地方，是他本具的因缘改变了他。因为什么？我经常讲，放下，你提醒他就行了，不用教他的，你懂吗？放下你就提醒他就行了。你是个念佛人，你要求生西方，这个东西好像跟你不相应啊，某某人你要注意啊，就完了。你不用教他的，他到姻缘他自然就放下了，懂吗？自然就放下了，你是提醒他不要在过程当中太染着了，这样不能往生西方。你看大家做的不挺好的吗？有的人家里边都好多小孩，天天在那搞搞搞，帮他下三倍稿，下两倍稿，三倍不可能，那都一百多了，下两倍稿，下一辈搞，隔两代隔一代搞。师父总是提醒他放下，不要太染着哈，太染着你往生不了。但是真正的等小孩长到七八岁了，那你真有福报哎！等到七八岁你还学佛，还能有精力学佛，那你真是可以，师父赞叹你。为什么？这七八年没被那个小孩把你磨的善根没有，你真是有大福报了。那七八年之后再来学佛，到他八岁的时候，我总讲，哎呀，都烦看着跟狗一样的，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不要过来，烦死人了，这不是当年的那个襁褓了。为什么？长大了好讨新鲜，什么都不听话，因为姻缘到了，自然他就放下了。你不只不过在他过程当中经常要提醒他，你不要太染着啊，偶尔来念念佛，别忘了自己最终啊要面对生死的，要求生西方的啊。你发过愿的，答应过阿弥陀佛的，答应过师父的，我们这么久认识这么久有关系，我们有善根啦，多少劫才作为师徒的，才认识的，你才供养的护持的，要好好的念佛啊。是的师父，我念佛，放心吧，我绝对不忘念佛。我总是说这一句话就够了，哪叫他放下呀？他自然会放下的，到姻缘了，到老了他不放下，就是为了那个钱，为了贪染那个钱他都会放下。为什么？我不能再搞了，再搞了这个钱就会被我搞丢的，这能给儿女留几分呢？他自然就给人家去管了，他就放下了。所以我总说呀，放下的因缘依靠佛法的引导， 二靠生死求生西方的信念，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是你本具放下的因缘，是不是啊？人一辈子都想拥有，但真正到临终的那一刻，你真正能用觉悟的心去看生死的时候啊，你绝对想拥有的是不要轮回了。我讲实话的，你看那些厉害的居士，只要他没在佛门造过大恶业的，老了再来见师父啊，师父，我认真的干了。哦，他其实透过的话就说这句话，只不过他放不下面子，不好意思讲说认真的干。师父，我来这里听了，来这里念佛了，这个是正法，正不正法真不是你说的算。但是你通过他这种表达的方式和说的话，师父知道，哎呀，老喽，放下的因缘到喽。他不去到道场里为了争一个什么什么家伙的什么领导什么的，那打的吵的那导致这个东西排挤呀，种种。师父讲句家里的话哈，这是我看到的，可能我业障重，眼睛里见的都是这个，那就不会了，你说呢？往往师父看到这样的居士一来跟我讲话，我总是提醒自己，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也求往生西方的，你要跟法藏比丘的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可能因为他能干的时候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但是佛教真的是你的佛教吗？而是你总想说让那个居士，哦，你跟我一辈子，以后我送你往生，这种承诺我总感觉有的能做到，但是要因缘具足才能做到的。要因缘真的不具足了，你真的也真想帮他送他一程，但是到临终因缘不具足，他作为真正你说话的对方来讲，他难道不是一种欺骗吗？所以师父总想说，既然他放下的因缘到了，我们慈悲一下，我们也种一下往生的福和因缘，培植一下往生的道粮，那怎么样啊？那送他一程吧，就是这样的。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你要作为真正的往生西方的人呢，你要能看懂放下是什么，你也要能接受别人的放下。你只要能接受自己的放下，别人的放下因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按照利益来选择是否该助他一把。这时候就讲说送人往生就是送自己往生，这个话这不是表面上谈谈而已的呀，是要靠你真正对于阿弥陀佛的大愿的信受，他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对你的影响到底影没影响到你的修行当中去，而不是嘴巴经常称念他，每天在佛像前面念一遍你就相应的呀。有的时候啊，修道人念往生西方发菩提心之后，还要真的具菩萨行，是不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往生的因缘到了，你用谈放下了吗？只要带着他干，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信心放在了无助，他又无助了，现在他的因缘放下了，老病死的苦现在让他无助，无助的时候他还是要想着阿弥陀佛的，但是阿弥陀佛太遥远了，阿弥陀佛太遥远了，那这时候你还要助他一把的，帮他助念，这也是一种助念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啊！你出去念佛劝人家念佛的时候啊，别忘记了，不要只劝不学佛的人，刚有因缘学佛的人让人家念佛，还要劝一些老修的人，到修来修到了他放下的因缘到的时候的这样的老参们，也需要助念的。为什么？因为师父总是知道因缘会变，因缘会变的，是不是啊？因缘再怎么变， 你往生的心不能变，但是有的时候啊，真得靠三宝的加倍。要一个真正的修念佛的求生西方的，他的因缘一变，他要是没开悟的话，大彻大悟，他那颗往生的心会随着因缘，往生的心也会在，但是往生的那个念就是不那么强了。他念不强的时候，你要助他一把耶。那他最终临终能往生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在临终的时候啊，自己也要助自己一把，就确定了佛来接你，预知时至了，你已经，你还要助自己一把念，懂吗？所以你往生到西方国里也要昼夜六时供养他方诸佛，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能让众生有因缘，你再去供养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的时候，就是助那个他方世界那个佛讲经说法，人家信众一看，哦，这个佛讲法，极乐世界的众生来供养了，哎，这个佛不可思议啊！大家都说欢喜，随喜赞叹，你赞叹了诸佛。诸佛又赞叹了你，众生又随喜了你，众生又赞叹了你，这如是的，如是在修行的，只不过那种修行不苦了，那种念佛念法念僧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苦了。所以要大家要懂得往生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现在如是做，老了快往生之前了还是如是做。所以师父经常讲说，逼他放下还不如把他这个缘，让他学佛念佛这个缘让他相续下去，之后呢让他的老病死告诉他该放下了，到时候了，这就预知时至啦，该放下啦，到时候啦。啊，看来你们听得很悲哀呀，都亲个头。悲哀嘛，一点都不悲哀呀，我的天，你把它听成了悲哀凄惨。这种都是很自在的事情啊。是不是啊，没有人逼你，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让自己放下的。哎，没有一切的强压，更没有相反的追，更没有跪香。你说呢？什么都没有，是你自己甘情愿的放下。现在人都追求自甘情愿，做功德也说师父做功德我要自愿，那做自愿的功德有点有相，你懂吗？就很麻烦的。要追求自我，现在都追求自我人性化，自我什么都要自我，学佛也自我，师父你别劝我念佛，我该到往生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劝的，我就往生了。这话说的也对，因为你本具那个要放下的因缘，你讲的也非常正确，你不要逼我，对，我该放的时候，我该放下的时候念了，你不用你管，我自然会念，但是没有人家的提醒你督促你，你会坚持这个因缘吗？等你该到放下的时候，你可能念佛的这个因缘没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你这要一下放的彻底，准今天晚上准备放下，明天早上人家准备把你放下，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开始念佛，我们开始给你念佛了，你听得懂师父讲的意思吗？那我们开始给你念佛了，做佛事了，那还不如自己念咯，你懂吗？现在讲大家可能怕，因为大家都想长久不死，不舍这个色身，怕苦，真正到时候了，磨磨你就服了。我看过多少病人呐，到临终前病苦看不过，要活我要活，磨磨我再受不了你了啊，我服了，就这样吧，随便吧，哪天死过一天等一天吧，没那个奋斗奋斗力了， 前两天还跟癌症抗衡奋斗，奋斗他半年，不奋斗了，随便吧，哎呀，算了吧，这样吧。他念佛还好，阿弥陀佛，我现在正等着你来接我吧，早一点接我，我早一点解脱呀。哎呀，这个生死由不得我呀。等我不想放下的时候，病通知我要死；等我想放下的时候，怎么一天天不死嘞？师父讲句实话了，你去跟病人去聊天，你就知道了。现在你可能怕，到时候你说怎么不早一点呢？得病的时候通知我的阎罗王送信的时候，我就应该下决心走掉的。磨了这么久，遭了这么久的罪，唉，什么样的人也扛不住那个死病苦的磨呀！啊，信心有的，但不是完全具足的。就是我经常讲，完全具足信心的，要功德力少的话，福报小，他都扛不起那个病苦临终那个磨呀，能磨死你！我不骗你的，你生过病就知道了。你求三宝加倍让你生场病，你也体验体验。你说三宝啊，阿弥陀佛，你老人家加倍让我生场病，但是佛大慈大悲，生的病别是死的病啊，让我只是体验一下。你体验往生躺在那，让人在旁边敲敲的，你只想笑，还不如你求阿弥陀佛，加倍你生一场病，该现的业早现前，让我体验一下。但是哎呀，说句实话，你老人家加倍，我现在还是不想死，只是想体验一下。他有些人念佛就是这样的，师父，我现在不想往生，但是我想体验一下往生时候的状况，体验得了吗？啊，你没病没灾的，病苦不现前，老苦不现前，年纪轻轻的中年体验往生的之前的状况，你让他躺那一体验了，在旁边敲敲，师父，我终于明白佛在说什么了。说什么？不可思议。我说不可思议在哪里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佛法真是太微妙了。微妙在哪里啊？啊，后来的时候，他就很欢喜的走了。其实师父能看出来，现在你身强力壮的，让你躺在那，我就敲两个木鱼，你就能往生，就感觉到往生了。那还不如说，你先跟师父签个契约，师父，等我哪天你通知，你知道了，哪个人跟你，告诉你我躺在医院的时候，那时候你再来拿木鱼给我敲，那我绝对，你绝对能体验到那个，要不然我就跟医生商量好，跟你搞个恶作剧，什么恶作剧？认识几个真正的有权威的医生，也是居士最好了，跟医生搞个假证明。不要通过院方的，我们私自的，说你癌症了，最多能活一个月啊！我这么健康怎么得癌呢？现在不查都挺健康，进医院一查都癌。这个时候就告诉你，完了之后我们就拿木鱼来敲，我看你这才是真体验，是不是啊？虽说之前你通知他是个戏剧，是假的，但是真正到那时候他也受不了，他不相信这是假的，这好像是真的吧，师父，你懂吗？就跟他助念完了，师父都在想，要信心真的具足的，真正懂得往生的，我相信他没什么怕的。要不真正往生的，你看吧，那个腿啊都在抖啊，浑身冷汗呐、啊，那床单都湿了，怎么吓的？你懂吗？你说他病，他马上病就来了，那就跟真病一样的。你记住哈、啊，你说他病，他就病来，病就来了，马上就身上就疼了。其实这就是心念的作用。你往生的话，现在没往生，你真正的看待自己就是往生。其实你也可以有那种往生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必须要真正的在理上行上知道消息的。经常师父讲说， 在佛期第一天是 WiFi 一条，说说说，哎呀，佛期当中啊，希望大家呢在西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中讨个消息，是不是啊？讨个消息，先讨个消息来，临终的时候，生死的事好办。到临终真的了，到临终那个姻缘了，消息再给你。有的人真的会乱了神的，会手忙脚乱的，佛都不知道怎么念的，该做些什么事都不知道。那有些人，你看有什么往生了，亲人往生了，他第一件都不会通知一下师父，同参，我某某人的最亲的人往生了怎么办？他不会的，都三天之后来告诉你，师父，我这两天没来，真的不好意思，为什么？我家里有人过世了。哎呀，我念佛了吗？我念了，在他灵前念的。我说你念的管用吗？应当阿弥陀佛，管用了，相都很好的。哎呀，自己都在。听到死亡的噩耗都想不到三宝这个加持力有多大嘞，师父在问呢，我心里在问嘞，只不过不想打消你对佛的信心，师父不能那么讲罢了，你懂吗？我只是不想打消你的信心，把你的因破坏你学佛的因缘，那我有罪的，断人修道，但我又想讲，忍不住，等时机吧，时机到了我再讲他吧，等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喽，那等吧，只要他十年还在，那师父就会告诉他了，你懂吗？这要是没有平时的念佛的这种因缘，听经这种因缘，你说你会吗？你会吗？所以我经常讲说，真正求生往生西方的人呢，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因缘，有亲人或者是有同参道友往生了，都要做佛事的。师父要是听到哪个老和尚往生了，或者哪个出家师父，不管是大和尚还是轻重，我都会来做个佛事。可能没受过那个和尚的恩德，甚至有的和尚我也没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了，我总是念一下，为什么？因为听到了往生，就经常有那句话呀，那不是我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呀，是不是啊？不是热他人，就看看轮到我呀，我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怎么办啦？如何面对呀？那你师父就讲啊，作为真正求生西方的人，多做这些事，可以给自己助念，可以让自己对那个临终的那种畏惧感慢慢的就没了，再加上了为亡人做功德，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啊？大家都懂得这些，所以大家一定要做的。我们这里还好了，这两年有的时候有一些居士家里亲人往生，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也叫因缘具足，也第一时间念佛，总之对亡人有一些加倍。其实他加倍的是谁加倍呀？一是靠三宝的功德力不可思议，还有一点就是靠你接受这个死亡，你内心真的接受了。别看简简单单就是第一时间通知师佛或者通知同参，但是师父告诉你，你这种表现就是对自我往生的那时刻的接受。我想不到的，有很多句是想不到的，我不骗你的，你去听啊，就有的时候聊天你就知道了，他都好多天了才来跟你讲，师父要不几期之内做个佛事，我刚往生的时候忙，是的忙，临终也忙，临终还有很多事忙啊，太忙了。 师父这个讲的没有时间的意思，我是讲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讲，随顺自己的因缘，你有因缘做帮他做功德就做，没因缘做功德你自己就在当场听到了，你能不能想到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出现了危险叫我的妈呀，还是出现了危险时候叫南无阿弥陀佛呀。大家平时要知道这个意思啊，还我的妈呀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呀，这句话别看是简简单单的好像不怎么太重视的，但是遇到了事宜就知道了，你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讲说真正会念佛的人呐，不怕往生，恨不得早点往生，不是被气的，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太殊胜庄严了，我想早一点的能听阿弥陀佛说种种无声的法，再回娑婆度有缘的众生。你看有这样的人，那不是怕呀，你不能怕往生西方的。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啊，种种过程就可以看出往生西方的心在平时可以考验到的，你懂吧？你只看他放不下，你总说人家哎呀那个钱不要太抠，多多多多的做功德，这样能往生。我不喜欢这样讲，为什么？哎呀，钱放不下算什么？放不下也要随顺无常的。等到他有因缘放下的时候，不要告诉他，他就把钱送过来了，你懂吗？不要告诉他，他有因缘送他就送，为了往生；没因缘送就没因缘吗？你懂师父衬托的意思吗？你总是拿这些来要挟人家，为什么？你告诉他，你还不如直接告诉他呢，多做功德可以不死，这样更直接。你在那忽悠他干嘛呢？多做功德可以令度往生西方的啊，心愿具足哦。师父是这么回事，这种话是讲给真正具这个心的老参们的，都不要说一到因缘他就做了，你懂师父的意思吗？那你不能要挟他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出去啊，要去劝人家念佛，不要要挟人家，拿生死恐吓人家，你赶快做功德呀，不做功德这个做了功德可以临终往生西方的。其实他听不懂往生是什么，哦，就是多做功德临终他都听不到，他把临终往生西方听到了，可以一直不死。有的人是这样的，他脑子里想一件事，你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听的是那个。有的时候师父跟一些居士讲话，我说这个东西你记住啊，我明天这个山芋是吃的，是我来了楼下吃的，这个举例很现实，大家都知道这前两天发生的事情，那是吃的。好的好的，师傅你放心，我这个上面有泥，我把它做干净，还有烂的， 我很相信。我说那行，你搞完了就放这儿，明天好的好的好的师傅。但是他的思想上就不是这个听的这个话，但是他的思想跟我思想相应，是为了要完全依教奉行听师傅讲这个话，因为作为佛弟子应当这样。但是他只是一味的说要依教奉行，但是他没有在依教奉行当中听到这个话的含义。就比如说你劝人念佛，你跟他讲说多做功德临终可以往生西方，他把临终往生西方看成什么？久而不死的。我不骗你的，这个就是要通过他学佛经常念佛让他转这个念头啊，你懂吗？一样的话说出来，不一样心念的人听的不一样的意思的。所以你劝人家念佛，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啊，要挟拿死亡来要挟人家，那你还不如绑架他了。你要把这信众绑起来了啊，出来就想做个什么功德了，绑架一下了，是不是？你绑架一下他了，你赶快做功德啊！不做功德，这个往生不了的啊。哦，师父在提醒我，要不做功德，说我死的之前很惨，我得赶快做。明天就做，师傅你说多少呢？啊，你答应了，看你信心具足。你这么虔诚，20000。哦，有的时候出家人也要能听得懂居士讲的话含义，居士也要能听得懂出家人讲的话是什么法，这个要双方的。有的人出家人直心的，直心的出家人直心，居士一讲什么话，师父我为往生西方而来，其实你再看看，再看看，再跟他说往生西方的事，先等两天，再慢慢让他具足西方。他来了说的就是说，师父我要消灾延寿，但是他不知道，他说师父我要往生西方，那好，留下来慢慢往。有的时候啊，我总是劝告跟其他的出家师父讲，居士讲的话不要信，要看内涵。我经常劝告居士讲，听法师讲法都要听，依法非人，听出法师讲的法的内涵，法都一样，内涵不一样的。真正的法义是要看第一义谛的，真正的往生西方的法师真的要看他能不能具往生西方的理，那不能听错意思啊。你懂师父的意思吗？所以有的师父啊，不能绑架居士的，你绑架他干嘛呢？他怕死，你要让他没有恐怖啊，远离颠倒梦想，你越这样搞他越颠倒梦想，越这样搞越颠倒梦想，到临终死的时候，看这种欺骗性的功德不能过了，这个信众啊，反过来就要嗔恨三宝啊，堕无间地狱。所以师父总讲说，劝他让他往生的过程当中来告诉他为什么要往生，因何而往生，功德是坐在什么地方，要怎么做功德，要通过他做功德的过程当中有求，最终变成往生西方。有求是他有因缘的时候必须得求，必须需要这个因缘，一旦他放下的因缘到的时候，不需要这个因缘的时候，剩下的只有生死要了。哎，我希望大家能听得懂师父的劝告。哎，不能还用10年前的眼光看今天的你呢，好，用今天又看100年之后你如是这样 No， 无常不是这样的呀，你懂吧？我希望你们能慢慢的都具足这种往生是什么意思，往生是具理的，是能离苦的，是跟无常相应的，无我相应的。但是你要是把它看走眼了就完了，除非你福报大，碰到一个精的要死的师父，是不是啊？要不然很麻烦的，往生我总感觉挺难的，你懂吗？众生业感太重了，现在往生挺难的。啊，既然你现在都听懂了，也懂得念了，就看你能不能知难行易了。你要能知难行易的话，绝对不难。那往生就是离眼前，现在正在往生，那临终必然会往生西方去见阿弥陀佛，悟无生啦。那有的时候要思维一下，思维一下，要真的没有经常的念佛，经常的听念佛的道理，我们这个佛念的不一定是佛，这个往生的念可能是真的为了临终， 为了死了之后的事情在忙，但是他往而忙的还是为了再轮回，就不是真正的能彻底的脱离轮回，你懂吧？所以你看有一些老居士们和老参们，师父就很欢喜，我不是欢喜其他的啊，我看到他就很欢喜，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他早些年就是做一切事都是让人家做，他不做。护持道场他也来，因为有素食有因缘，也为了想往生了，种种了，都放不下了，有求了。但他到老的时候如是做功德，那个精进啊。我总是在想说，刚来佛教的一下就精进的，你要看刚来就念佛精进的，你要观察他了，以后可能一下就完结，过两年看不到他了，还不如刚来让他有点放不下，告诉他不要太急，慢慢来，慢慢搞，等他都快到过很多年了，随着他年龄增长变老了，快往生了，他做功德就越来越精进，我很欢喜这样的，你懂吗？为什么呀？因为我总是说这样的功德，讲出来的说为了往生，我感觉真的很好。一开始就猛干，到后来不干。你打他两鞭子，骂他两声，干干干。你不打他，不干，就不干了。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好多啊，这个信心呢，就退失了。你要借着他这个热度啊，来给他打打这个铁，给他要真正的种进去往生西方。为什么要往生西方？因何而往生西方？我相信他自己做修行的话，做居士久了，他都会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的。不要慌。所以那天我听一个居士跟我讲，师父，现在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真是，我为了往生，一定要为了往生。我说师父跟你讲实话呀，你刚来的时候，你不会讲这个。现在你讲出来，我相信是真的。他听明白师父的意思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用过程来听的。因为这句话他用过程来讲的，却不是刚来的时候，师父我要往生的，我跟你讲我就是为往生来的，哎呀，为往生来，不要到我这里了，你要是真正的不是为往生来，不要到我这里，是你那么肯定的为往生，那还是赶快住往生堂了，住到往生堂去，我把你介绍到那个往生堂去，你懂师父的意思吗？这个过程啊，念佛当中求生西方的一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明白很多为何要往生。一下你想往生是你宿世的善根，也因为苦的逼迫，但是你通过一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很久之后，最后来确定我要往生，这种往生才扎根，才结实，大家听得懂吧？我总是讲了，修行人看什么？不要看刚来，看以后。有些居士经常跟我讲说，师父那个某某人刚学佛真发心呐。我说算了吧，你先别让他干那些事情，经常让他干，干久了他就烦了。他说师父他要求自愿的。No, 自愿的让他憋着不让他干。为什么？以后再干。现在都干完了，以后过两天。师父我有事很忙，是这样，你懂师父的意思吗？这能看出往不往生的。他有的时候经常讲说要看过程，过程可以确定你最终的到底往不往生，因何而往生，只看现前。但是临终也是现前了，临终那一念，那现前的念 有的时候你确定了，但是好像那个透过那个念的背后看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真的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真正的念佛人要发菩提心，要善知众生的方便来接引他。你就算是行不了菩萨道，没因缘行，但是你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在内心一发，你自然就知道自己念佛的方便在哪里，你就善知自己内心的方便来度自己内心的那个我成佛往生西方呢。所以这种还是要因缘了，念佛的因缘，听经闻法的因缘，来慢慢的去，真的，师父真的说实话，真的找一个地方，找一个道场，只要你相应的，别管他这个道场师父年纪大年纪小，也别管道场的大小，只要你相应，你就去念佛，听念佛的道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坚持，遇到了难呐，只要你认定了遇到了难，只要他是正真的讲往生的，你去跟几年，你慢慢就明白了，明白我为什么要往生了，你懂吗？这个往生不是一下沸腾的，是慢慢加热的。那你去跟几年学学，忍下来跟几年，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说，哎呀，原来我真得要学佛求生西方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就自己答自己了，不要问师父了，也不用师父答了，你自己就明白了，你内心的智慧和善知方便的那个法就告诉你了。你看你这样哪有不往生的？这样的净土行人呐，修行人，不要拿规矩来天天提醒他，不要拿戒律天天挂在他的，给他挂个弦儿。现在不行啊，为了让大家能明白这个，必须都去受戒啊，有因缘他给你挂个弦儿，给你这个幔衣披到身上是忏悔衣吗？既是忏悔衣也是枷锁，披上去脱就难了，你必须得把它拴住。为什么？不是绑定，是给他一个自我看护自己防范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因缘，你总靠人家能行吗？他本具的也跟法相应的，就应当去受戒，大家听懂吗？要对念佛的种种法呀了解，你长久就知道了。这真是一个时间的长远啊！我相信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呀，会加倍大家的，在往生的时候，从现在到往生，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往生的法，为什么要往生，因何而往生。我相信无声的道理啊，善根厚的也会明白的。不要太急，现在念几天佛，自己认定说可以往生，回家又如是造六道轮回的业。我经常讲，就求开悟，有因缘开悟就开悟，没因缘开悟便求开悟。真正的开悟了之后你干啥？想过吗？你干啥呀？你都现在都退休了，在家里了，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有啥事干呢？再过两年只有师父信得过你，阿弥陀佛信得过你，别人烧饭都信不过你。为什么？走之前老爹老娘你不要再搞煤气哦，这个危险的哈、哦、你年纪大了，只有来到师父这里，师父我为了往生，哎，相信绝对往生。师父都相信你，师父我现在还没老，还可以 做功德的，为了往生西方，做到我因缘往生西方的因缘道。我虽说身体老了，但我这往生西方的心还具足的，相信只有阿弥陀佛信你了。你信阿弥陀佛，但阿弥陀佛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苦的时候，他也信你的，他信众生都能往生，所以他才创立极乐世界的。他要明白呀，你的信是有相应的信的存在的，所以你往生西方的功德是有相应的功德跟你相应的，阿弥陀佛是跟我们相应的，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讲说，临终啊，你信佛，佛信你。你们慢慢想哈，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见此一报身，
见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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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